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主日讲到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28章啊，我们来看啊。我们先来看3节到7节。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中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非利士人聚集来到书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见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啊，我们来看啊。3节说，撒母耳死了啊，以色列人为他哀哭，把他葬在拉玛，就是在他的城里。但是在这里呢，一边讲到撒母耳的死，一边却又说扫罗在这时候已经把国内交鬼的和行巫术的毁灭了啊，是吧？说你看从以色列地除灭了啊。首先我们来看哈，这章呢谈到撒母耳的死，回应了之前，因为在之前也有段提到撒母耳死啊，中间一个过程。但在这一章重点是啊，扫罗已经剪除交鬼的，但是后来又转向交鬼，他放弃了他以前所遵守的、所坚持的原则和底线，然后又彻底的投向了魔鬼，最后导致灭亡啊。这个交鬼和行巫术的呢，就是在出埃及记里边说你们不可行的那些事情。交鬼是什么意思呢？交鬼的就是灵谋啊。他这个词的意思呢，在原文就是说他能够随口说出一个不是人，他不认识的人他爹的名字，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能啊，你问他什么事情，他说哎你家里有什么事，就这种的。然后这个行巫术的呢，就是什么，他的名字，他的原文叫熟悉的灵，就是他熟悉的知道他没有去过的地方那些隐藏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你家哪个角落藏什么东西，你家谁谁怎么，他知道这些东西，但之前呢没人给他说。这个呢不是上帝的能力啊，这个魔鬼可以做到，跟圣灵的恩赐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说扫罗起初在他蒙召的时候对神有敬畏，对弟兄也有爱，是吧？然后对主的事工呢也有热心啊，那是他开始的时候。你看他竭力的剪除所有交鬼的，但是圣灵在这一章把他之前的那个蒙召的时候那个状况和他堕落之后的状况，堕落之后他的言行做了一个什么完全不同的对比，对不对？完全不同的对比。所以说而且不让交鬼是什么，说你要分别为圣，这是关键啊，分别为圣啊。然后呢另外一个需要注意，25章1节说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人在哀哭，然后大卫下的旷野。然后28章3节说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安葬在拉玛，就是他的本城。然后扫罗怎么怎么样，所以说你明显看到大卫兴起，最后取代扫罗，是吧？撒母耳死不就一次死吗？怎么还要提两次呢？你要注意中间发生的事情，中间的事情大概的就是拿巴辱骂大卫，然后亚比该拦阻大卫复仇，最后大卫迎娶亚比该。就上帝让大卫做一个无可指摘的人，不在流人血的位分上有罪，然后把亚比该呢赐给大卫，为大卫生敬虔的后代，坚固大卫的家。然后大卫呢，后来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卫在哈基拉山遭遇扫罗，啊，大卫显明他的义，守住了底线，不去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最后等候上帝复仇，啊，然后就是大卫逃到加特。啊，被加特王善待，但是呢，上帝聚集以色列人，要除灭扫罗和以色列人，除灭扫罗和他的跟随者，然后让合神心意的大卫上位。整个过程其实就显明兴起大卫取代扫罗。为什么？因为扫罗没有按上帝的命令做事，尤其是一件事情，他没有除灭谁呀？亚玛力人啊。而且呢，扫罗前后是有反差的。扫罗这个名字意思就是求问的意思，啊，是吧？之前求问神，现在求问鬼，是吧？之前向神求问，现在向魔鬼求问，啊。历代志说，扫罗死了，第一是他没有遵循耶和华的命令灭掉亚玛力人，另外一个是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将国位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所以说在他刚刚起初蒙召的时候呢，他竭力的遵循上帝的命令，剪除国中所有交鬼的。但在他被神弃绝之后， 他的属灵一路下滑，最后直接转向交鬼。他完全推翻了自己以前所信的、所坚守的那些在信仰上的底线和原则。所以说，是什么事情导致一个人这么大的变化？很简单，就是亚玛利人那个事情。你不除灭亚玛利人，你让这些害钉子的魔鬼留在这儿，你跟他相交，最后就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啊，最后导致祷告上帝也不听，最后只能去跟苍蝇乱转似的，是吧？然后跟摸瞎子似的，最后就到处找，最后就找交鬼的，交鬼的最后也没有解决问题，最后还灭亡了。所以说这就是个问题，实际上是让我们看到扫罗的惨，也让我们注意扫罗他到底因为什么事情上帝抛弃他，最后他成了什么样子啊。你不能说扫罗没有上帝的恩典，你不能说圣灵从来没有临到他身上，你只能说他堕落了啊，他堕落了。所以说扫罗的事情写在上面对比大卫，是让我们在一些关键的事情去遵守上帝的命令，反而在关键的事情上，在神看着重的事情上你坚决执行的和不坚决执行的，他就是两个结果啊。所以说不听教会的教训，非得跟亚玛利人相交，那最后结果就是灭亡啊。然后非利士人聚集啊，在书念安营，以色列人在基利伯山，基利伯山就是最后啊神要除灭扫罗的地方啊，也照着神的话最后把他们都除灭啊。说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兵，然后就极其惧怕，胆战心惊啊，他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也不借着梦回答他，也不借着巫灵回答他，也不借着先知回答他，就是所有的感动都没了啊。为什么呢？他已经把能给他求问的人都杀光了，能帮他赶鬼的人也赶出去了，是吧？大卫赶出去了，祭司挪伯城85人全部杀光啊，剩下一个带着以弗德跑到大卫那去了，人家大卫那有求问的，他没有了啊。与之相反的是，你看大卫即使再大的艰难，即使最后的亲人被亚玛利人掳去到了极端艰难，甚至跟随者要拿石头打死他的时候，照样有祭司以弗德可以求问，最后还得出正确的答案。所以说环境也好，逼迫也好，遭难也好，对于属神的人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怎么祷告上帝都会回应。当然对于不属神的人，背弃上帝的人，他即使拥有大权力，他即使非常有名，他即使掌握重兵，他即使能把大卫赶出去，他最后的结果不过如此。所以一人终得好的结局啊，所以说要坚持啊。所以说扫罗陷害大卫，屠杀祭司，重用恶人，最终害人又害己。扫罗最后到这一步，是他自己在神面前把自己的道路堵死了，怪不得别人，你知道吗？他把所有的义人都杀光了啊，唯一一个能给他按手赶鬼的大卫被他赶出去了，能给他求问的祭司全部杀光，然后身边留了一帮谄媚之徒，这是神对他的惩罚。神对他的惩罚也体现在让恶人自己把自己给道路全堵死了，把一人都赶走了啊。然后扫罗对他的臣仆说，要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那里求问。于是扫罗对他臣仆说，啊，你为我找一个，就是其实是一本说有巫术之灵的妇人，我要求问他啊，不可偏向交鬼，你们要圣洁，不可偏向交鬼，你们要圣洁，是吧？这都上帝的命令。然后啊，扫罗的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捡出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保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只是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罚。” 看这里啊，说他的臣仆说，看呢，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啊，看呢，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隐多尔是外邦人的地方吗？你注意，隐多尔是属以色列的马拿西境内的一块地啊，所以你要注意，圣经说不可给那交鬼的那个的重点在哪？因为保罗说，整个世界都是行淫的、拜偶像的、交鬼的。这里圣经让我们注意的，这个交鬼的妇人，她在以色列里边。也就是说，你所当心的不是外邦人那些烧纸、拜偶像的，你当心是在教会里面那些属魔鬼的。啊，原本在以色列呢。交鬼的人已经被剪除了，但是还藏着一个人。这个女人是被谁保护起来的？是被扫罗的臣仆保护起来的啊。所以说他的交鬼活动可以在以色列中秘密的得以展开啊。扫罗不属灵，他的臣仆也不属灵。你别看他臣仆跟他一心啊，啥事顺着他，但他臣仆心不属于上帝啊。他们知道扫罗已经发布命令剪除交鬼的，他们背后偷偷交鬼。这就是为什么扫罗一说交鬼的啊，接着能找出来，哪那么容易啊，是吧？哪那么容易啊？在以色列境内呢，藏着一个交鬼的人。今天呢，在信耶稣的当中，我们这几年也碰过，也藏着这种交鬼之人。他们用邪术，用自己的污秽引诱人去侍奉鬼魔，最后引人走向跌倒和灭亡。啊，扫罗更奇葩，扫罗换了身衣服，啊，是基督徒做魔鬼的事情还不想让人知道，因为还要假装属灵，然后不让人看出来，穿上普通人的衣服，带着这两个人，还不是白天去，是半夜去，啊，然后说，请你借着这个交鬼啊，给我施行占卜，把我所要让的人招上来啊。妇人说，看呐。你知道扫罗啊，他做了什么？他把以色列国中所有交鬼行巫术的都剪除了。你为何害我性命，让我死呢？你看这里啊，大家要注意哈，这话好像是在劝你不要交鬼，其实不是的，啊，他这是一种引诱试探啊，他让你上钩，让你签写一份免责声明。你看了，不是我让你交鬼的哈，我可不想跟你交哈，是。你自愿的啊，所以说魔鬼引诱每一个人呢，做魔鬼工作的时候，害人的时候，他都是这样说。因为你要知道个问题，魔鬼没法掐着你的脖子，摁着你的手，让你去做魔鬼的事情，他只能去引诱你，让你自己心甘情愿的去做。然后扫罗指着耶和华起誓，说只要耶和华活着，你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事担罪责。你看扫罗为了交鬼，指着神起誓啊，指着神起誓，然后去交鬼啊，这不妄称神的名吗？我问你，那交鬼的妇人不担这罪，那谁担这罪啊？那肯定他自己担这罪啊。我再说一句，魔鬼他并不能控制着你全身。你说我没有反应，我不能，我没法控制我的手啊，那不可能的。他最后让你甘心情愿，你自己去承担责任。他迷惑你。我们看18-11-14节，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什么了？”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扫罗签了免责声明，罪归他自己。然后妇人上来了，是吧？妇人招撒母耳啊，你注意哈，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尖叫。他第一句话不是说啊怎么，他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骗我呢？你注意这句话，为什么第一个反应是你是扫罗呢？对撒母耳还没什么反应。第一个反应是立刻认出了扫罗， 因为这一次他所见的跟之前的不同，他之前是靠交鬼招上富人，这一次我可以跟你说，上来的确实是萨摩尔，说的也是神的话啊。这一次他所看见的跟他之前那种巫术行上来的是不同的。萨摩尔是神设立的圣先知，扫罗是大卫叫什么耶和华的受膏者，是神在会中设立的执事，能看清萨摩尔属神，也就认出扫罗他本来也应该是上帝阵营，是吧？萨摩尔是教会当中的先知，然后扫罗是执事，他就感觉到不是一个阵营的人，知道吧？他纳闷怎么一个信神的人来教会呢，对吧？然后王对他说，你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夫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这里不说扫罗，这里说王，扫罗这里已经是堕落了啊。妇人没说萨摩尔上来，没说人上，他说神上来啊。因为交鬼的妇人素常所行的都是魔鬼的能力，都是污秽的东西，把死人上来，然后忽然之间神介入了，他看到了与他从前交鬼所使用的能力不同的能力，是天上能力。所以他说他看到神从地里上来啊。扫罗说他是怎样的面貌，他说有一个老人上来包着就是贴身的长衣，整个身体被长衣包出来。扫罗知道是萨摩尔，就伏伏于地下拜。其实是一本说有一个正直人从地里上来啊。所以说已经去世的萨摩尔呢，他再一次显现出来的时候，神保留了萨摩尔生前的叫什么属灵的样式，身披义袍，是吧？属灵的人，圣洁的虔诚的仆人，为以色列人献祭祈祷的长老监督。萨摩尔活着的时候是这个形象，死的时候还是这个形象。扫罗活着的时候，之前的时候是个神的形象，堕落之后那就是魔鬼的形象，而萨摩尔从头到中都是一个圣洁的形象。所以说一直从事交鬼的妇人第一次见识了神国的能力，见识了上帝的能力。为什么说神上来呢？因为在人看来，神也好，看到神的仆人也好，看到属神的也好，都是神的一部分。所以说他看到了圣徒的样式，看到了天国的样子，上帝国度的祭司穿着圣洁的圣衣，是干净的，是正直的，是属灵的。连魔鬼也不得不承认神上来了，是吧？魔鬼不承认，正直人上来了。我们看十五到十九节，扫罗对萨摩尔说，你为什么脚手我招上来呢？萨摩尔说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我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当怎样行。萨摩尔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萨摩尔照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耶和华照我说借他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取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便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你和以色列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我们看这里，在十五章当中呢，神已经借着他仆人的口预言了扫罗的结局，是吧？宴请你作王，是吧？宴请你作王。现在只是再次强调这句话，就是神对这个不悔改的人所定的结局是不会改变的，你要明白啊，不会改变的。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人，一个不愿遵行上帝命令的人，一个把上帝话语当儿戏的人，神会断绝他所有的指望，纵使他想尽一切办法，用尽所有手段，最后就算把萨摩尔找上来了，得出来的事情也没有任何改变，该灭亡还是灭亡啊，因为上帝不会后悔去灭绝那些藐视他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知说谎，也不知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上帝只为那些悔改的人后悔，尊重他的人后悔，他不会为那些不悔改的人后悔啊。所以说即使神的仆人死了，即使他活过来了， 一切不会改变。就像亚伯拉罕说啊，那个财主说，你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向他们宣扬，他们就必悔改。他说不会，亚伯拉罕说不可能的，是吧？就是这样。所以说撒母耳活着的时候指着扫罗所发的预言，和撒母耳死了之后，和撒母耳死了之后又回来再指着扫罗所发的预言，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说当你的人生你有能力的时候，你有机会侍奉神的时候，你不去遵守上帝的命令，你只顾你自己的利益，那么等到你的日子在神面前到头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的指望。就算求问出来，就算把这个上帝的恩赐给你，让你能看到异象，你得到的也是灭绝你的异象。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就是这。所以说不敬畏神，即使上帝让你知道一些你想知道的事情，也是关于你灭绝的事情啊，这个这些年我们是知道的。撒母耳对扫罗说啊，你看为什么搅扰我呢啊，因为我极其困苦啊，非是人攻击我，神离开我不再回答我啊，然后我再发现招过来指示我啊。撒母耳说，你何必问我呢，就没必要问，因为耶和华已经离开你做你的敌人啊，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妻子一边说，然后与你的邻舍同享福分，是不是给你同享福分？并且耶和华已经借着我手所说的为他做了，把国度从你夺去，把国度赐给你的邻舍，就是大卫啊。你看撒母耳之前在十五章的时候就宣告啊，扫罗已经被废了，但是扫罗还坐着，看起来还在那个位置上，是不是？但是呢，有一点，神离开一个人，或者离开一个牧师，离开基督徒，你看他挺复兴，看他还有钱有势，看他还有很多人跟他啊，他好像作恶也没有什么后果，但是真正的意向，真正的让他悔改的信息，让他得到的信息是不会给他的。而大卫自始至终都有神的指示，对吧？大卫祷告什么都有神的指示，就像大卫后来犯罪他悔改的时候，上帝还是指示他怎么去怎么做。所以说以色列王的本质不是世俗君王啊，上帝说废掉扫罗，扫罗还做了几十年呢，扫罗做的时间日子不短呢，他逼大卫逼了好多年呢。废弃你啊，就是神不跟你同在了，你不再有能让你悔改得救的信息了啊，哪怕上帝还每天管扫罗都不至于这样啊，上帝就任凭你了，你去作恶吧。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有一件事情你没听上帝的声音，就是不向亚玛利人执行他的怒火，所以上帝向你那么做啊。其实一本说没有把他的烈怒降在亚玛利人身上，就是说你不，我亚玛利人我们不再讲了，我们之前讲过了哈，就是说你不彻底铲除这样的人，不把他从教会给他铲出去，就是说你让他存活，你这是对上帝的亵渎。扫罗从那时候就失去了恩赐和祝福，而且直线堕落，最后无限没法悔改，这就是这样一个事情。这是一个最严重的事情，并且呢最终把他和他的儿子还有所有的以色列军民交在非利士人手里。其实预备说，明天你和你的儿子必倒下啊，你们若仍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不仅扫罗灭亡，他的儿子最后被杀死，扫罗全家被杀死，还有跟随扫罗的也跟着他一块打仗的军兵也被杀死，除了约拿单能得救啊。二十节到二十五节，扫罗猛然扑倒，挺身在地，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啊。然后那一夜怎么怎么样啊？我们看这段，我们就不读了哈，我们之前读过了哈。我们来讲这一段啊，说扫罗啊立即扑倒，整个身体覆盖地面。这不是说啊哎呀摔倒了，而是脸、胸、肚子、腿整个胳膊就是覆盖在地面，就是砰哧一下。你想不到一个人得多绝吧，才能砰哧一下就趴在地上了。砰！就是瞬间失去意识，因为撒母耳的话极其可怕，说他不再有能力在里边，因为整日整夜没有吃东西了，进没进食也进食了，但进食也没有用啊啊！你看这里啊，说妇人交给的人来到扫罗面前，看他极其恐惧啊，看着安慰他，就说看那你的婢女听了你的声音， 我都把我的性命不顾了啊，为你交鬼，为你求问啊，听了你吩咐我的啊。其实不是他奋不顾身听扫罗的话，而是扫罗在他的引导之下一步一步听了他的话，然后甘心的交鬼，感恩，最后感恩的和他在一起吃饭相交。你要注意真相是什么。所以说还在讲自己的爱心，还在表明自己的意，明明在上帝国度里交鬼，弄得这么多以色列人都灭亡，最后却粉饰为我是奋不顾身为主做工，是吧？我奋不顾身爱弟兄，爱弟兄姊妹。他一直想做的就是害死你啊！你不要想他多么有爱，不可能的啊，是不是？他的意思是，我虽然交鬼违背上帝命令，没照着圣经，可是我是爱心啊，我有爱心啊，我不像有些传道人，他没爱心，他光讲，他没爱，你知道吧？他没爱。你看我，你看一直就为人舍命，你看我就帮人。你看扫罗没力气了，我再劝慰他，还给他吃饭。你看我多好，是吧？真言书说了，我跟你说，这个女的就是个淫妇，在属灵上是淫妇。远离恶妇，远离谄媚的女的舌头，不要恋慕她的美色，不要被她的这个外表和她的所谓的爱心所迷惑。因为妓女只能使人剩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交鬼就是行淫。我告诉你，跟这些交鬼的人接待他，称兄道弟，就是行淫；跟交鬼的妇人吃饭相交，这个就是在他的罪上有份，使自己成为不洁，你知道吗？扫罗的罪不是光给他求问这么简单，他跟他相交了。在今天也是这样。现在。也请你听你婢女的声音，看多么谦卑，容我为你摆上一点食物啊！最后是摆上老多食物啊！这样一看有能力行走你的道路啊！对啊，吃好了，吃完这饭赶快上路吧，对吧？吃完这饭真上路了啊！这顿饭不吃，搞不好还能晚死两天。吃完这饭是不可避免的要死了。所以说，他加速扫罗的灭亡。交给的妇人看起来是不是很亲切，很有爱心，是吧？最后让你灭亡，送你上路啊，对不对？你看今天那些假教会，那些成功神学，那些灵恩派，是吧？哎呦，好像看着很爱心，又请人吃饭，又请人干这，有那交鬼的妇人说话看起来也很温柔，他是要害死你呀！啊，扫罗说，扫罗拒绝说我不吃，然后他的仆人和那妇人暴力对待，就哎呀呀呀，就爱慕他。然后最后他接纳了他们的引号爱心，然后觉得啊，人家挺有爱的，然后就坐上来啊，坐在位置上了啊。你看哈，我们日常当中的这个第一印象，我们都觉得交鬼应该是向外邦人烧纸，然后口歪眼斜，看起来就是很邪乎那种。这里的这个在以色列里边交鬼的妇人，看上去邪不邪乎？不邪乎，是吧？看上去好像很有爱。好像也很能舍身，你知道吧？对不对？然后你再看一眼，他接待扫罗的时候啊，请你悦纳婢女的一点饮食，啊，怎么样？像不像过去古像不像古时候那圣徒接待上帝的使者一样，说请主啊，请你悦纳这一点，是吧？然后又宰了肥牛，是吧？又这样又那的，所以说不是你看的那样，啊。在教内交鬼啊，一定是伪装成基督徒，伪装成爱心的样子。所以说，扫罗这两个臣仆也跟他女的一伙的，他们和前劝扫罗。所以扫罗在国中除灭交鬼之人的时候，他们这人隐藏这个，最后向扫罗推荐这个女人。扫罗的贴身臣仆啊都不属灵，因为能在扫罗那能贴上身的，能说上话来，我跟你说都不是什么好人的。我跟你说，他儿子约拿单都说不好话，你知道吗？然后妇人家中有一头啊摄养了很久的肥牛犊，是宰贵的啊，他急忙宰了，又拿来面团做成无酵饼，看吧，无酵饼像不像撒拉亚伯拉罕接待那个神的使者，像是吧？然后宰了肥牛犊，所以看起来像接待圣徒的标准，看起来像献祭制作无酵饼圣餐。所以说魔鬼引人灭亡啊，他尤其是引用一个执事走向灭亡，他往往能下血本的。 给点钱，给点好处，甚至帮你找老婆，帮你找对象，是吧？今天讲教会一样，他都能做，是不是？他都能做，最后就是迷惑你嘛，把你走向灭亡，对不对？你谈什么，你需要什么，他就满足你什么。然后把这宴席摆在扫罗和他仆人面前，他们吃饭，吃完在那夜就走了。啊，最终这些跟妇人一起吃饭的，最后都灭亡了，因为他们在交鬼当中都有份，而且他们和交鬼之人吃喝相交，对不对？而且呢，哎，往上讲，最后也连累整个以色列人，在第二天都灭亡。淫妇用许多巧言引诱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然后那个人就立刻向畜生被牵到宰杀之地，是吧？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人甚多，他的家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你见过这样交鬼的妇人吗？这两年真的见过，基督教里边有很多这样的人啊。所以说交鬼妇人看上去的好意，最终加速了扫罗的灭亡。一个人属于魔鬼，长期在以色列里边交鬼，引诱以色列人去交鬼，他能有什么好心啊？他就是魔鬼来迷惑你，让你吃鬼的宴席，加速你灭亡而已。所以说哥林多前书保罗说过，你能吃完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吗？对不对？你不能喝主的杯又喝主鬼的杯啊，对吧？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着主的愤怒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以色列王是上帝的执事啊，你又交鬼，又跟交鬼这人相交吃喝。所以说一个交鬼的人啊，他任何的善意都不要相信，撒旦能有好心吗？不可能的。他出于魔鬼，不可相交，不可求问，不可在一起吃饭啊。所以说现实版的教训啊，就是没有彻底灭绝亚玛力人遭到咒诅，最后没有异象，最后被迫到处像没头苍蝇一样，最后就没办法，最后甚至是求问交鬼的妇人，对吧？因为这事沾染不洁了，上帝管教，上帝咒诅，最后转向交鬼，跑三次教会去，去找那些恶人去和好去了，最后结局更惨。所以说，即使在上帝的管教，即使在黑暗之中的时候，你也不要与魔鬼相交啊！啊，当然你是不是故意的去犯罪啊？因为他只能害死你，让你进入更大的混乱。他那些看起来的善意，看起来是假装的悔改，都是假的，就是迷惑你，最后害死你嘛，对吧？真言书都讲了啊，真言书讲了嘛。所以说这一章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这一章一个重点就是说，首先呢，这个扫罗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因为就是亚玛力人这个事情。另外一个，交鬼这个事情，防备交鬼的人不是防外邦人，防异教徒，而是防教内的交鬼者。其实你看，摩亚人、亚门人、亚玛力人、交鬼者，其实最后都算一回事啊，就是信却贪婪的啊，却违背上帝命令的。在以色列当中找这个女人交鬼的人很多，而且都是扫罗的身边的近臣。与之对比的是，大卫兴起的时候，以色列中找大卫赶鬼的人很多，这就是两种不同。交鬼的妇人，扫罗交鬼，扫罗东撞西撞，最后总算抓到一根稻草，看着撒母耳来了，但最终有没有得到能帮助他的信息呢？没有，最后照样灭亡。所以说什么事情啊，从来不是只看结果，而是看过程，你明白吗？要看过程。一个人上帝要弃绝他，要灭他，你就给他按手祷告，把圣灵的恩赐赐给他，他能看到异象，能说到什么，最后他还是灭亡。所以说犯罪沾染不洁，要做的就是靠主悔改，而不是自己找捷径，因为捷径帮不了你，反倒使你彻底败亡啊。属灵的执事行属灵的道路，人生在世呢，敬畏上帝，做主的工作，并且远离污秽教诲的人。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神祝福我们。